光三圣是在一起的，只要阿弥陀佛出来的时候，观世音大势至一定会跟随啊，一定跟随呢。他到我们娑婆世界接引众生，三个人都是以立站立的相来表达。为什么要站立？由于众生马上就好像在生死苦海，马上灭顶之灾，要卷到被那个生死旋流卷到底下去的时候，赶紧要伸手救拔。这时候你得要以站立的姿态迅速的救拔。如果你坐在那里等你起来，就踏慢了，就用这个姿态来表达。但是在极乐世界本土，它都是坐相啊，在每棵这个宝树下面都有三圣在那坐着啊。那么这个西方三圣在无量寿经讲，他们每天啊都在观照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啊。三个西方三圣每天都在讨论哪个世界怎么样，众生啊得度的因缘是不是成熟，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啊。讨论观照到哪个世界众生成熟呢，马上观世音大势至就飞过来啊，来度化啊。所以我们这些苦恼的众生赶紧往生吧，要么西方三圣天天就在这里牵挂不已，每天都在讨论怎么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事啊。好，请看下面。阿难，其有众生身彼国者，皆悉具足三十二相，智慧成满，深入诸法，救畅要妙，神通无碍，足根明利，其钝根者成就二人，其利根者得不可计无生法人，又比菩萨乃至成佛，不受恶趣，神通自在，常施宿命，除生他方五浊恶世，视现同彼，如我国也。好，先看这一段。下面这几章都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菩萨每天的这个修道的生活，以及他们的这种功德啊。这段经文很长，我们体会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篇幅介绍极乐世界菩萨的功德和日常的修道的生活，实际上其目的是让我们产生心目之心，同时了解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每天干什么。哎，你通过看这些就知道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干这些事情啊。这些菩萨所具有的一切，我们只要往生之后我们都具有，这些菩萨每天做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往生之后要做的事情啊。然后通过这些经文的表达，你才看到这些极乐世界菩萨生活得这么自在，而且他的生命是这么饱满，他每时每刻所做的事情都是精神品格的提升，都是正面的，没有一点啊负面的东西啊。这些他是一个纯善状态当中的修行，而且他的一切都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圣妙的功德？这些完全是要从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的加持，佛的果地上无条件的恩赐，这个角度去理解才能够明白。那你看啊，佛又释迦牟尼佛又告诉阿难，好，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其中信愿称名往生，信愿称名的众生就是 啊，有跟净土法门有缘的众生，临命终时都能蒙弥陀愿力加持，往生到极乐世界。好，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他马上身相就是佛相，都能具足三十二相。这个皆悉就是全都是这个样子，没有谁说另外有另外一个长相。这个其有众生是指二是无有的众生，不仅人道的众生，包括鸢飞暖动的这样的啊低劣的众生去了，都是具有三十二相，长相平等，而且是相貌当中最好的相。好，三十二相，你看这是佛的果地上的功德。一般佛要经过，从藏教来说，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之后，还要用一百小劫来修行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这个百福，一百种福才能庄严一相。那这个一百种福，你光修一福都很不容易啊！一福，比如你什么叫修道的一福？你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瞎子都制成光明，都重见光明，这就说明你修道的一福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人命中该死，你让他不死，修道的一福。你修一福都很难，而且是一百种这样的福才庄严一相，所以三十二相是很难的啊。于是我们拿个镜子照着我们自己，我们一相都没有啊，就是面目狰狞，相貌丑陋啊，一相都没有啊。你在这个时候还讲谁漂亮点，谁够漂亮点，都是丑陋之人啊。这个好，到那里马上从莲花出来，就具足三十二相，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恩德的赐意，不是自己的功夫啊。那么不仅具有三十二相，而且还有啊内涵很丰富啊。世间上人有时候可能长得很好，但是里面没有内涵啊，大家也叫他叫什么啊，秀华正头哦，沙漠大刀哦，啊，什么是空有其貌？哎，西方极乐世界又有这个貌，还要有内涵，他智慧成就圆满，啊，这就不一样了，啊，他能够深入诸法，深入诸法就是一切心法、色法、以为法、无为法、圣贤法、凡夫法，他都能够深入了达。一切事理、性果、因想啊、性相都能够了了明白，这就是他智慧。所以他的智慧成就圆满，就等于他有佛的大圆净智啊。所有的法在这个大圆净智当中，它像海印三昧啊，一照明了啊。用这样的智慧，他能就近畅达诸法的精要、纲要、心要，他的微妙之处啊，不可思议的之处都能够了解啊。所以这也是啊值得我们神往哦啊。我们在这里想求点智慧，求了多少年还是一头雾水，看问题都看不清楚啊，常常犯错误啊，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啊。智慧包括知道自己，也知道他人，识人啊。你这识人的智慧我们都很缺乏啊。这个智慧呢，什么都了解的话，那讲五明呢啊，无论声明啊、音明啊、一方明啊、这个土木建筑，包括堪舆天象，他应该什么都懂啊。 一谈到这些学问，我们都是懵的，啊，一点都不了解。五地菩萨对这些学问都通达，啊，但苦就苦在我们业力凡夫碰到这些事情，没啊，包括去年的日全食，日全食表明什么？肯定里面有东西的，我们都不了解，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些都明白了，智慧成就圆满啊，这个都是因为这些智慧都是我们本具的，现在我们就是挖掘不起来啊，深深的藏在我们的阿赖耶识的深处，被我们很多的分别执着烦恼重重的遮盖住了啊。所以我们学佛的过程，实际上开发过程，智慧的过程，开发智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破执着的过程啊。为什么般若是经典，为什么要破执着，要无住啊，无住，你不住在一切法上，就住在般若上，你一住你就没有智慧啊。那我们净土法门还幸好有一个善巧方便，以念佛，念佛能开发智慧啊，诸佛啊，这个阿弥陀佛的那个智慧之海，在你每一声佛号当中的持念当中能够显发出来啊。好，那么这些菩萨不仅有智慧，而且有神通啊，六种神通现前啊，对一切法没有障碍啊。这个神通它也就是啊很好哦，他想到哪去，念头一动就能去啊。他想知道自己和众生多生多劫的宿命，他马上就能知道啊，而我们就不知道啊。有的这个人家社会上人以为你出了家大概就懂得这个，常常来问啊，法师啊，你看看我上辈子从什么什么变过来的啊。我们碰到这个问题，我说我自己都不知道上辈子怎么来的，我哪知道你啊？我们没有这个宿命通的，是吧？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宿命通现前，天耳通、他心通都现前啊。这个他心通啊，对于我们如果当管点事情的人，他很重要啊。你有他心通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你知道他的念头那是好人坏人一目了然了。你如果你没有他心通，他会人都会伪装啊啊，他伪装着他很好的样子，于是你把很大的权力交给他，那可能出问题啊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犯错误，是由于我们又没有智慧又没有神通，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些智慧神通马上能现前，不需要你修行啊。这个神通一般讲有两种获得的渠道，一个是修行得到修德，一种是报德，自然就能得到啊。就好像你升到天上，你到天上你就有天眼通，它自然报德的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神通是阿弥陀佛直接恩赐给我们啊。所以六种神通，那个神通还不是声闻菩萨的神通，乃是佛的神通啊。你一个阿罗汉看到的只是八万大劫之内的事情，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所限量看到的是无量劫以来众生和自己生生死死的情况啊。他的神通是佛的神通啊，没有障碍啊。那么六根啊，足根就是六根啊，都明利啊，明了啊，猛利犀利。眼耳鼻舌明利呢，它就能够六根复用啊。我们讲的啊，眼功德八百种眼功德，一千二的意功德啊，一千二百种的耳功德，它都能够现前。啊，那到这里我们足根就很暗钝，六根也不能复用啊。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足根明利啊，那就是修少功德大业往生的凡夫，这些钝根者也能成就二人啊。 这个二人就是音响人和柔顺人啊。那么能听到种种音声，知道音声的空性之相啊，能啊，柔顺人就是身心柔软，随顺法性，不像原来一样的身心刚硬如生牛皮啊。那成就二人呢，那如果有立根的众生，就是他往生前智慧啊福报都很强，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六根立，就能够得到无生法忍。而且这个无生法忍的种类很多，不可计数的无生法忍啊。好，再就看到下面介绍极乐世界的菩萨，只要往生之后，在他全过程乃至成佛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不受恶趣，不会堕到恶趣里面。好，注意这个恶趣的概念，可能一般我们认知的恶趣是指出生恶鬼地狱，但这里我们体会到，站在佛的立场来看，站在净土法门的立场来看，这个恶趣实际上五道众生都是恶趣。好，那么这些往生的菩萨不再到成为真实的五道里面呢，包括天人啊，他们具有种种的神通，与一切法得大自在啊。而且他即便有他的本愿力，随时到他方世界示身啊，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过程啊，这以弘誓功德之庄严行菩萨道的过程，但是每一世都能知道宿命，知道宿命，知道自己从哪来的，知道自己的身份啊。但是这里有一点，除生他方五浊恶世，视线同比，这个除就是啊，你到他方世界的尽头去，你都能够有神通，都能知道宿命。但是如果生到他方世界的五浊恶世，就好像我们这个世间就叫五浊恶世啊，那就不一定会长失续命了，不一定会有神通自在了，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在唐一的无量寿经是这么表述的，就佛告阿难，彼国菩萨乃至菩提不堕恶趣，生生之处能了宿命，唯除五浊刹中出现于世啊。这个讲得更明白一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菩萨乃至到成佛的全过程，他不会堕到恶趣里面去啊。这个恶趣我们把它理解为五趣啊，他在每一世，就是成菩萨到成佛的生生世世生投生的地方，都能够了解宿命，知道自己身份从哪来的。但这里唯除，唯有除你世生在五浊恶世的地方，这个唯除里面就包含着什么呢？就包含着前面的利益你不具备啊，你就不能了达自己的宿命，你就不可能有这种神通自在。这就说明五浊恶世你一投生之后，由于这个浊恶的情况，把你这种本有的这种啊这种功德暂时给它遮蔽住了，屏蔽住了，是这么一个意思啊。而且视线同比，要视线跟这个世间一样有生老病死之相啊。别说一般的菩萨，你就是释迦牟尼佛视线在五浊恶世，他要视线生老病死啊，他也要视线他原来造的什么孽，现在还要得什么果报啊，啊，琉璃王啊，这个 这个猪猪杂啊，猪杀释迦族，他也头痛三天了，也得遭受三个月的马麦之报啊等等，他都要示现这些啊。这就是他这个示现在五浊恶世的情况。但是如果到他方世界的进度，就没有这种情况了，是这个意思啊。好，请看下面。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一时之情往诣十方无量世界，恭敬供养诸佛世尊，随心所念，花香伎乐衣盖床幡，无数无量供养之具，自然化身，应验极致，真妙殊特，非是所有，则以奉善诸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在虚空中化成花盖，光色玉塑，香气普熏，其花周圆四百里者，如是转备，乃服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目，其足菩萨歉然心悦，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福德，听受经法欢喜无量，供养佛语未时之情，忽然轻举，还其本国。好，看这个，这是菩萨出供啊，第24章。极乐世界的菩萨每天修行的科目，去广修供养是十大愿望其中之一。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其实我们也想做广修供养的功德，但是我们没有能力。首先是我们遇不到佛啊，在供养里面能供养到佛，他的福德最为殊胜啊。那么十方一切往生者都有广修供养供佛的愿望，但是由于他遇不到佛，或者遇到了佛是自己没有供具，他就会生起懊恼之心。阿弥陀佛就了解这样的心理，所以48大愿的施舍里面，其中有一愿就是要满足十方往生者供佛的心愿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就是对阿弥陀佛的那个愿的一个成就的一种描述啊。好，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啊，极乐世界的菩萨啊，成佛为神啊，要注意了啊，就是也是仰托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才能够有这种现象出现啊。一方面是得弥陀愿的加持，他有神通啊，神通呢就能够分身无量，同时到达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恭敬供养无央数的诸佛世尊啊，而且这个时间非常短，一时之情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能够到那么多的刹土去，这就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自在啊。这种自在如果是在这个通途的这种菩萨来看，那至少是大菩萨的水平才能做得到啊。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哪怕是带一往生 得到阿毗跋致的这些菩萨都有分身无量到无量世界供养无量诸佛的这种能力啊，所以这种神通是成佛为神。好，那么他的福德也是成佛为神啊，就是养成阿弥陀佛的威神加持啊。这些供具福德就是你有供佛的这种礼品哦啊，这礼品有花啊、香、祭乐、音乐、宝衣啊、床幡、花盖啊、宫殿等等，这些无量无数的供养之具。无量无数的供养之具，如果按往生者自己的这种福报，它是不具足的。这种念头一动就在手上啊，这没有八地以上的菩萨的功德是很难的啊。然后阿弥陀佛大愿加持，你只要往生之后，你想供佛，你想要什么供具，念头一动就能现前。这是阿弥陀佛无有穷尽的福德之障的加持。阿弥陀佛因地当中，他已经圆满这样的福德的无尽的宝藏，限量给了往生者。所以这叫成佛威神，才能随心所念想得到什么供具，就自然的变化而生啊，不需要自己啊去化缘，这些都是你念头一动就能够现前啊，这些都是啊这个非常非常殊胜的啊。你看，要么这些菩萨得不到供具，空手到佛那去，他不好意思的。这些供具是表达他的恭敬的心的，啊，你看那个长提菩萨，啊，为了去求般若大法，啊，这个想做供具，想做供养，然而自己没有钱，没有钱他怎么办呢？他就卖自己的身体。啊，这个卖自己的血和骨髓，啊，来得点钱，想得点供具。啊，那正在卖自己身体的时候，结果被一个大富长者的女儿在楼上看到。他想卖自己的身体呢，那个魔还屏蔽，不让人听到他卖自己身体的声音。啊，那么这个大富长者看到他。是啊，结果卖自己身体要敲骨敲髓，觉得这个很啊很怜悯他，从楼上下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要供菩萨求法。这大富长者被他所感动，就劝他的父亲给了500车的金银啊供具啊。这个大富长者和他的侍女也陪着他一起去求法啊。就说明这个供具呀、啊、它是很重要的啊。对，好，那么这些西方极乐世界菩萨供十方诸佛，这些供具就很殊胜，应验而至。这些供具还是真妙殊特，非常啊珍贵奇妙殊特，是不是世间所能拥有的啊。好，他能够分身到他方世界诸佛那去，就有种种的花香在虚空啊恭敬的洒散啊，到诸佛的那边，以及这个诸佛所住的那个法会也有坐下的菩萨声闻。啊，这些大众也都普遍的供养。好，那这些花在虚空当中散了之后，它就变化成了一个花盖啊， 这个花盖就可以在虚空，在佛的头上，哎，来庄严，来供养。这些花盖呢，是光明灿烂的 啊，具有种种的颜色，光是非常的啊，这个赫溢。这些花香，这个花有香气，非常浓郁，普遍的熏习到啊，这个啊，当处于他方的地方，啊，哎，然后这个虚空的花的面积有多大呢？啊，有400里这样大的花，400里这花，而且随心转换。你想要400里的花，这个就400里的花。嗯，你想要更大一点啊，就有800里；想更大啊，160里；再大啊，320里。它是倍倍增上，乃至于这个花盖可以大到覆盖3000大千世界的这样的范围。啊，好，当一批菩萨过来供佛之后，还有后来的菩萨也跟着一起来，啊，所以前面供养之后，他就退下去，啊，这个花盖也消失了，啊，也消失。然后这消失也是应念而至，你应念现前的东西，应念它也就消失，啊，来无所来，去无所去，也是从空性里面所显化出来的，啊，那么前面的菩萨做了供养之后就啊退下花盖没有了，后面的菩萨又在虚空散这个花，花又化成了花盖，花盖又倍倍的增上，乃至遍覆3000大千世界，啊，做了这么样的殊胜的供养，这些供养的这些菩萨都升起非常欣喜愉悦的心情，啊，因为做了这样的供养之后，他的心性的功德就有很大的开显，一则是他的福德非常深厚，另一方面当下他的般若智慧就有现前，以菩萨的因地来趋向佛果的庄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圣妙的心性的修持，啊，所以法喜充满，啊，那么这些菩萨呢，啊，还在虚空当中共同奏响啊，这个天乐微妙的音乐，啊，这个音乐呢，就是法性的微妙的音声，啊，这个和雅啊。盛大啊，这些音声都在歌扬赞叹啊佛的功德啊，这就前面就好像啊他方世界的菩萨到极乐世界去歌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一样啊，会赞叹他的相好如何的啊庄严啊，光明如何灿烂啊，心地如何清净，智慧如何高深，啊，这个了达啊一切法性，啊，具足大慈悲心，啊，普度众生的智慧，啊，等等，就是对这些佛的身口意的功德的赞叹，啊，这些赞叹其实我们看过去好像没有什么，实际上赞叹。佛德就是也是普贤十大愿王的称赞如来，你看华严经里面很多的章节都是这些菩萨或者这些啊菩萨所示现的各种国王啊，还有神呐 啊海神呐、啊、山神呐、啊、来歌扬赞叹佛德，歌扬赞叹福德的，它有一个啊很奇妙的东西，就是你能够认知了解佛的功德， 说明你的心性、你的佛性的功德在提升。要么你在凡夫层面，你是很难了解佛德的。就好像交朋友，你的水平差不多，你才能交上一个能够知音的朋友。如果他的水平相差很大，你话不投机，你要赞叹都赞叹不到那个位置上。所以常常这些菩萨要歌扬赞叹佛德，前面还有个前提，成佛为神。就是得佛的加持，他才能够了达佛德，他才能够称扬赞叹的出来。他称扬赞叹一个佛德，实际上他佛跟自佛是一体的。你能够称扬赞叹他佛的功德，就能最大限度地把自己自信的佛德开发出来，自他不二的。所以赞叹佛德是最深妙的奇妙的一个修行啊。所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做这种供养，做这种赞叹佛德，都贯穿着成佛威神，就是养成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的加持，他才能够供养的做到恰到好处的供养，做到殊胜的供养。有得阿弥陀佛的加持，才能够恰到好处的，而且淋漓尽致的歌扬赞叹佛德啊。所以这样的修行，就是他的果地上的圣妙啊。前面都谈到佛的功德，你二乘菩萨你都没有办法去称扬赞叹，因为你都不了解啊。下地菩萨不知道二地菩萨举足抬手之处，你相邻的菩萨位置都不了解他的功德在什么地方，都不了解，那还要更何况要了解佛的功德啊。所以了解佛的功德，一定是同等的佛的加持让他去了解。你一旦了解到了这个位置，成为沧海难覆水呀，你已经了解了，已经见证到了，那你也不会回到你原来的那个狭劣的地位啊。所以这里面好像是一个事项上的描述，没有什么，其实里面就是这个真上的修行啊。好，那么这些菩萨做了这样的供养和赞叹之后，就在那尊佛的座下来听闻经法啊。听闻经法呢，也会得佛的受记啊。这样内心充满着无量欢喜之心啊，得种种的陀罗尼啊，得种种的功德，他的正位就会更深一步啊。所以这些菩萨供养他方诸佛以后，在未时之前，就是指午前呢、中午以前，都忽然忽然就是从那地方消失，哎，这个出现在极乐世界，这就是他的神通妙用啊。还其本国啊，还其本国啊，回来了，回到极乐世界的地方。好，这个本国就叫本处，本处就是本心啊，又回到了阿弥陀佛的这种心源本心里面。阿弥陀佛的心源本地，也就是当人的心源本地啊。所以他就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得到清净啊，清净心啊，还其本国。还其本国，这有点像《金刚经》讲啊，这个佛要托钵啊，托钵以后回来啊，洗脸、覆足啊， 要用餐之后啊，哎，再就是还啊，还归本处，开始又静坐了啊。出去是修福德，还归本处还要回到自己的极静之处修慧啊，福慧上修。好，请看下面。佛与阿难，无量寿佛为诸声闻菩萨天人，颁宣法时，都习集会七宝讲堂，广宣道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四方自然风起，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寄天上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其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普善花香，奏足音乐，前后往来，更相开闭。当思之时，悉宜快乐，不可慎言。好，先看这一段，这是广宣妙法第25章。这回到了极乐本土之后，又有啊殊胜的法会啦，这是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法会啊。这个法会的描述非常啊富丽辉煌啊。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这个阿弥陀佛啊，也是常常为极乐世界的诸多的声闻菩萨天人来讲经说法。当在七宝的讲堂啊，就是颁宣法时啊，就是要宣说啊妙法的时候，这些往生者有天人声闻菩萨都一起云集在七宝的讲堂啊，就是他的讲堂的材质是由七宝所合成的啊，非常的啊光亮啊透明啊，这个讲堂的每个局部你想看都能看到他方世界无量的景物，讲堂的每个局部你都能看到阿弥陀佛因地无量劫修行的每个场面啊，那个讲堂里面也是美不胜收啊。那么在这讲堂上，阿弥陀佛详细广泛的宣言大乘啊的道法啊，演唱啊奇妙的佛法，大家听了之后都能够心开意解，法喜充满啊。当大家得到这样殊胜的法义的时候，自然感得种种的供养，就在当下啊东南西北啊法尔自然的啊升起了啊清风啊，这个风是一切风中之精啊，非常的清凉啊。这种徐风升起来之后，就吹拂在七宝树上。七宝树有树叶，也有林朵，也有宝网啊。风一吹，七宝树的林朵、摩尼宝珠网就发出五种音声啊。这五种音声前面介绍就是宫商角徵羽啊，这五种音声啊非常的和谐在一起啊。那么这个音声呢啊都是清净的法音啊，清唱哀妙微妙，微妙和雅，连一切听闻的人都能自然升起念佛念法念身之圣贤啊。这是风的音声的这种庄严供养。好，那么风还吹出无量的妙花， 无量的妙花从七宝树上随着这个德风一吹四面散开啊，四面散开就自然而然的啊飘洒在阿弥陀佛的身上以及与会的声闻菩萨天人身上，自然而然的做供养啊。那么这样的供养啊，就是啊不间断了啊，不间断。不仅是啊风吹七宝树的花叶的供养，还有一切诸天啊，一切诸天就是他方世界的天人，也都拿着天上百千种的香，百千种的花啊，这个数万种的种类的音乐来供养阿弥陀佛。好，现在我们要讨论的这些诸天到底是什么身份？那诸天能够随便去极乐世界吗？啊，那这个诸天，我们看到啊，这个当有人讲甚深般若的时候，诸天都会来善化供养啊。那么他就法尔自然的赶着诸天来善化供养。这个诸天有真实的诸天，也有极乐世界的菩萨在他方世界显现的诸天，他们再回到极乐世界来做供养啊，百千万种花香伎乐供养阿弥陀佛，以及供养极乐净土的菩萨声闻大众啊。这些诸天过来之后，就普遍地散出花香啊，奏出美妙的音乐啊。大家看到这个情景，你看那个净土变呢，就常常会画诸天啊，诸天过来啊，这诸天它的供养就是供盘里面有种种的香花饮食啊，还有呢啊，诸天有时候就是拿着乐器过来啊，这你就要注意看净土变里面都有这些场景啊，这就是描述这些诸天前往极乐世界供养阿弥陀佛的情景。那么这些诸天到那去普遍地散出他的这种妙天花和香啊，奏响他美妙的音乐。你看大乘的这个法门，它就富丽辉煌啊。那这些在这个声闻教里面是不大允许出现的啊，但大乘佛法又是净土法门，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供养的场景啊。那这个诸天他方世界有无量无边的诸天呢，他们也都是赶得前往被极乐世界的这种法会的盛况所招感，都来做供养。所以第一波过来了，做了这种普善花香奏出音乐供养之后，后面的再过来啊，这个那前面的赶紧避开，后面的啊又接上啊，第二批供养完了，第三批再上来啊，这样的情景啊，那就是啊，我们就想象一下这个盛况空前啊，非常就是人气很旺啊，这个那这些诸天来了之后，不仅做供养，他们也要听经哦，也要闻法哟，也要得到净土法门的奥妙之处哦啊。所以就在这个他们供养善花奏着音乐时候，他们也都啊，现出前所未有的快乐的心情，非常愉悦啊啊，这些都是啊没有啊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啊，不可胜言啊。好，请看下面。佛告阿难，身彼佛国诸菩萨等，孰可讲说常宣正法， 随顺智慧，无为无事，于其国土所有万物，无我所心，无染浊心，去来尽止，情无所系，随意自在，无属地目，无彼无我，无紧无尽，无松。于诸众生得大慈悲饶益之心，柔韧调伏，无愤恨心。好，先看这一段。这是第26段菩萨功德啊，就是描述极乐世界菩萨这种自利化他的功德啊。释迦牟尼佛又告诉阿难，往生到极乐净土的这些菩萨们啊，诸菩萨等，这个等包括声闻天人啊，他们啊具有无碍的辩才啊，为度脱众生故常常讲经说法。他们只要口里宣说出来的都是正法啊，常宣正法，所以这些菩萨们的口业非常清净，要么不怎么讲，要讲都是讲正法，不讲正法就默然啊。那么这些正法啊的宣讲都是随顺智慧啊，随顺佛的智慧，一切种智啊，所讲出的法语不会违背法印啊，不会有口误，有啊缺失啊，这是他讲法的功德。那么他们心地很清净，具有平等心，虽然极乐世界具有无尽的庄严，所有的万物都是珍宝合成，穷微极妙啊，但是这些菩萨对这些金银啊七宝乃至无量的珍宝没有占有的观念啊，他没有我执啊，没有我执就没有我所拥有的观念，所以虽然他有七宝宫殿，虽然地面都是无量的珍宝，但是他不会说这就是我的东西啊。所以极乐世界他们有啊这个啊门牌标号啊，没有说这个房子是我的啊，是我有房产证的啊，他没有这些。就好像世间人都有个我属的概念，他买那个房子他就觉得这是我的家啊，他就认为这是我的家，于是，但实际上你说白了就是这只是你买的一属房子而已，或者暂时住个房子，现在你买房子还没有永久的产权，最多70年而已啊，这是你暂时买的拥有70年居住的一个地方而已啊，你不要给他认为这就是我的家啊。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没有我所拥有的概念，所以对这些微妙的五欲种种的珍宝没有染着的心。染着心就是我要执着啊，为我所有，我有的话我就很高兴，失去了我就很痛苦，这就是染心，都没有啊。那么极乐世界这些菩萨无论是到他方世界去还是回来啊，还是住在极乐世界，他在心理上没有啊，没有障碍，没有情绪啊，到了啊，或者待在这里很郁闷，或者去了他方世界就很高兴，或者到他方世界的净土就啊就觉得这个净土很好啊，就赞叹净土的啊这个啊奇妙，愿意到他方世界净土去，不愿到他方世界的秽土去，他没有这些。他到了他方世界的秽土，不会对秽土的一切生轻慢心啊，就是情无属性，平等清净心啊。然后他做这些无论是去来尽智，都是随念头而动，一切都得大自在啊。那么这个来去 做供养还是回来，对这个都是应机而动，没有一个非得要做什么啊。无所蒂莫，蒂莫就是孔子讲的无可无不可啊，不是非得要做什么，而且随缘去做啊。菩萨无心，以众生心为心啊，有因缘去做，没有因缘正好好要心身要极灭啊。那这样没有我和他的这种对待，无比无我啊，无比无我就是无事相，无我相就没有人相嘛，有我相就必然有个对待的人相。哎，极乐世界他没有我相，也就没有人相，离开了这种对待的关系啊，没有对待关系就当然就没有竞争喽啊，没有竞争就没有啊这种斗松啊，松就是相互的打官司一样的一种纠缠啊，这些都没有啊，所以人际关系啊非常亲近啊，非常美好啊。于是在这种平等亲近心当中，对一切众生他得到了大慈悲心，就是同体的大慈悲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诸众生不仅是人道众生、九法界众生，尤其是三恶道众生，他的同体大慈悲心出来了。这个菩萨得到了同体大慈悲心，他马上有一个利益众生的心，而且不是一般的利益，给他就近圆满的利益叫饶益。这个饶益给他就近的大地，就是要解决他的生死轮回之苦，让他往生到极乐世界啊。所以看这些菩萨都就得到了佛的那个心，所以他到他方世界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法尔自然的，必然要来的。这是他同体的大慈悲心使然，他不会待在那个涅槃寂静里面安享那个快乐的。只要有一个众生在这轮回，他心不安的，他一定会要过来的。由于同体大慈悲确定，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就是这些菩萨心中的众生，我们还在受苦，他一定会过来救我们啊。这就是得大慈悲饶益之心啊，这个身心都很柔软啊，认贼啊，这个六根都能够调伏，不会起烦恼的现行啊。由于有大慈悲心，他就离开那些烦恼的心，这个愤啊，愤就是啊愤怒，恨就是啊放在心里啊不能放舍的那种怨恨啊，这些心都没有啊，内心就是慈悲光明坦荡啊，这样的心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